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voiceoflw.org。 祝您收听愉快。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是的，欢迎收听清泉甘露，盼望你我都从这个节目当中重新得力，因为那是神的话语要教导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缤纷亮丽。在每一次的回家途中呢，丽文都喜欢观察周围的人，就发现呢，在路上啊，这些人可以分成两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脚步轻省、脸带笑容的。那这种人呢，通常呢比较属于是少数的人。那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就是神色匆匆的，有的是脸无表情的，有的是脸上带着愁容的。丽文就会想啊，哎呀，怎么这世界这么多的重担呢？怎么大部分的人呢，都是好像很沉重的样子啊？不晓得您是属于哪一类呢？丽文有的时候是属于脚步很沉重的，有的时候也属于呢脚步很轻省的，有的时候脸带笑容的，有的时候也神色匆匆，也有脸带愁容的。不过在丽文的生命经历里头呢，就觉得说，不管是顺利或者是不顺利，不管那天丽文的心情怎么样，事过境迁呢，回头再看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对丽文都是有益处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丽文在神的里头，神的好处总不在我以外。好事发生，坏事发生，经过了神的全能、全知、全爱以后啊，都发现都成为祝福了。希望我们常常安息在这种的应许里头，那样呢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都能够稳扎稳打，都能够靠主来得胜啊。好，那么上一集节目我们在清泉甘露里头呢，就谈到主耶稣对于小孩子的看法。主耶稣说要让小孩子到他那里去，那么我们谈论到小孩子也需要救恩，让我们这时候呢再深入的来看看这个问题吧。丽文还是要跟你分享同样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在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，让我们一块来读吧。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，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我们这时候为这段时间做一个祷告好吗？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 这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叫我们的心中、生活当中一切的忧虑、压力都能够在神的大能的膀臂中得到释放。正如主你亲自应许我们说，真理能叫我们得自由一样。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阿们。
其实呢，跟一般人比起来呢，厉以文并不是特别爱笑的那种人。不过在笑这个问题上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特别可以在压力之下笑呀。所以呢，从厉文的笑声里，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呢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厉文的笑声就更是让我看到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喜乐地面对压力。
上一集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说，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呢，就让利文想起呢，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呢，他就分享说啊，有一回他在国内举行一个大型布道会，另外呢就把亲戚朋友的小孩子呢也带到另外一个礼堂去聚会。他说呢，那个时候他们举行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呢，这些参与布道会的弟兄姐妹呢带来的孩子啊，一共有200-300个，就是200-300名的儿童。这位宣教士说，他们这一群人呢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小孩的聚会，一时之间呢不知所措，真的是觉得很可惜。这200-300个孩子，没有为他们先策划好一些的节目，能够让这200-300个孩子也有机会听到福音。那么利文就听到这样一个分享呢，不得不觉得说对主实在是很亏欠，很惭愧啊。很多时候小孩子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，可是我们却让这些孩子都流失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来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，没有预备好让这些孩子可以在一个很适当的环境之下来认识主，实在是很亏欠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到主耶稣要我们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来，这句话实在是主耶稣的一个的命令。网络上的朋友，您曾经向小朋友传福音吗？你向小弟弟、小妹妹或者周围的小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是成功还是不知所措呢？立文希望你来信分享你的经历，如果时间许可啊，我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心得，相信呢这样的交流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帮助，建立神的国度。有一句话说，3岁定80，北方人说3岁见大7岁见老，意思就是呢，一个人在儿童期所接受的一切已经奠定他一生的形态，儿童早期的生活可以作为他将来的模型。儿童早期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，所以要为他们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。我们需要向儿童传福音，因为儿童也是罪人。向儿童布道的目的是要在儿童的生命当中击败撒旦的作为，但是向儿童传福音要认识以下的几个基本的事项。首先呢，就是要清楚地分享真理。其实儿童的布道的成功与否呢，在于是不是按着他们的程度讲解真理，用简单的信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就用了一些儿童难以明白的属灵的词语，小孩就因为听不懂而不能够信主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用一些比较抽象的形容词，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主，这是抽象的。重生得救对他对小孩来说常常可能也不太明白的啊。所以呢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分享真理，就是按照小孩的程度来讲解真理。 有一个小女孩呢，她对她的母亲说，我的婆婆在医院做心脏手术，所以打开心门是很危险的事，我不要打开心门接受主。你看，这就是小女孩对于打开心门的理解。因此呢，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，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清楚地分享真理，而不是阻止孩子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用很深奥的话来表达真理的话呢，无形中就是阻止了孩子到神的面前了。在清楚分享真理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时间的控制，千万不要长篇大论地跟孩子讲这么长篇大论的道理，因为小孩的注意力不能够持久集中，最长15分钟就好了，那么要简单明了地来分享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向孩子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单独的关怀沟通。如果是一大群的小朋友，你在当中呢告诉他们说你要信主吗，要信主的举手，那么可能很多小孩都会举手，但是在群体当中这些小孩举手表示要信主，很可能是受到群众的影响，很可能他们要跟他们的朋友认同，所以他们举手，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救恩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头啊，举办一些的常识问答比赛，小孩呢都争着举手抢答，但是呢他们并不一定晓得答案。所以呢同样的道理，在群体当中他们举手表示要相信耶稣，并不一定他们会明白为何这个时候他要举手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分享救恩的这件事情上呢，是单独的跟小孩来沟通，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弄清楚，让他们实在知道为什么我要相信耶稣，那么这样呢他们表示要相信耶稣才是有意义的。当然在群众当中让小孩表示信主呢，不是不行，但是呢总是有许多的弊病。比如说小孩他举手是为了要讨好大人，小孩举手是为了可能要出风头，让大家看见，你看我多么的符合这个大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等，或者小孩要趁机举手呢舒展筋骨，运动而已。所以个别关怀跟沟通，单独的交谈，了解每一个小孩的内心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单独的向他们谈论耶稣，谈论救恩呢，可以进一步的让小孩呢更加确实的知道他自己是否已经得救。那么同时呢，如果这个小孩的父母也是信主的，我们也应该从这个父母当中呢了解情况，透过电话、书信等等呢保持联络，对于孩子信主的这个日后的这种信心的跟进，让他能够得着坚固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这些的工作呢，都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听了主的吩咐，让小孩子到他面前来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清泉甘露，林立文，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。我们要记得，童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时期。在童年的这几年当中呢，他可以学习很多关于生命成长的功课。哲学家罗素说，儿童的品性在6岁，也就是入学之前已经差不多成型了。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，每一项工作最要紧的部分莫过于它的开端。在处理儿童和婴孩的时候，这个思想尤其适用。名人的话提醒我们，如果要孩子培育出良好的品德，就必须注意他们在入学前的行为发展。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，为人父母要有耐心来教导小孩完成这重大的使命。那么为人父母的呢，除了看重孩子的学业，除了看重孩子的技能等等，当然我们在他的救恩方面也要付出努力了。好，那么带领小孩来认识主，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依靠圣灵时刻带导。小孩子的心啊，我们实在很难了解，所以依靠主的帮助，依靠圣灵动工是不可缺少的。同时呢，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，其实不是我们的口才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乃是神的恩典，圣灵的动工，只有圣灵可以改变这个人。因此我们要常常为这个身边的小孩提名的为他们祷告，提出他们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求神来拯救他们，让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以致他们的心能够被主打开，他们真是能够明白救恩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瓦特生，他说，给我12个健康的婴孩，让我按照自己的愿望把他们加以培养，我保证可以把他们定型为我所要的人。如果我要的是医生、律师、艺术家、商人、领袖，甚至乞丐和小偷，不管他们的祖先是天才也好，是蠢材也好，不管他们的祖先的嗜好如何、脾气如何、能力如何、职业和种族如何，我都能够成功的把他们塑造成为我要的类型。哇，瓦特生呢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呢，实在是让我们心惊胆跳。原来呢，小孩在小的时候呢，可以随我们的心愿把他们定型为以后长大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也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注意他们的救恩，巴不得他们这一生一世都是在主的家庭里面，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养小孩、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是的，这一切都说明了小孩有很高的可塑性，让我们得着他们的童年，就能够为主得着他们的一生了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实在靠主的恩典，好好的带领小朋友来认识主哦。